我们今天的讲到是在路德记4章9到12节。我们看到，通过这个救赎，通过波阿斯给到路德以及拿阿米。我们看到从第四章看这个主题的转变，波阿斯在城门口从某人的手下赎回了那些东西。波阿斯没有停止休息，直到所有的救赎之功完成了。他邀请众长老、众民过来坐着，他邀请了所有人过来，来见证他所做的。然后他现在要买书。他对那个至亲的人说，如果你若肯赎就赎，若不肯就告诉我，我要赎。然后我们看到他说我肯，那个至亲的人说，但波阿斯说，如果你买地的时候，你也要当娶路德，你必须要娶这个摩亚女子路德，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所以那个人说，那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对我的产业有疑，你可以赎我当赎的。他说我不能赎了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波阿斯可以赎，他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来赎回。这个至亲的亲属把这个权利交给了波阿斯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只看到波阿斯，那个至亲的人我们就看不到了，只有波阿斯在这里在做工。他担上了他的责任，他买赎了这些地，也买赎了路德。拿阿米是对的，难道不是吗？他仍然会做工，直到他把他所做的做成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救赎完成。第一点，我们看到在他那个救赎的买卖下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赎的过程仍然还在进行。在第9节中，我们看到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阿米手中置买了。我们看到第一点是这样的见证他的买卖。为什么这个见证很重要呢？为什么波阿斯要叫这些众人众长老过来一起看见证呢？为什么又在第10节里面又这样子重点的讲啊？他说他们在这里做见证呢。一个见证不仅仅提供了这个赎买的证据，我们现在看到他还提供了一个公开的具有一个法律约束力的特征，来证明波阿斯所做的赎买。他不仅仅只是娶了路德，他还是在这公共的场合下做见证。我们看到在这个环境下，在这个时间段是一个做买卖的一个季节，在这个季节中他让别人来做见证，他把自己绑在了桅杆上， 这是一个他的见证，他的证明，他证明他把自己，他娶了路德，他这样的承诺，他对于这救赎的承诺和启示，他不会来取消他的承诺。我们也在同样的三章十三节里面看到，波阿斯宣誓承诺，他说明天如果你那近亲的亲属，他若肯尽他的本分就由他，他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我们这也看到了，这个和婚姻很像，难道不是吗？在夫妻在公众人面前、众人面前来起誓，公开的见证，为夫妻提供了法律上有约束的义务，就像这里波阿斯做的。他象征着，波阿斯象征着基督，基督也是这样子做成了救赎之功，在公众场合下，在这样的公开的见证下做成了这救赎之功，让那些在角落的人看到，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看到他的救赎，他来赎回他的子民，他自己以一个祭司的身份，他为自己起誓，他拿自己为自己起誓，为了要拯救他的子民，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。就像现在路德记这里所记载的一样，像波阿斯一样的记载一样，他自己起誓，因为主神是不会悔改，他不会改变的，他以自己起誓。然后在希伯来书后面就来解释为什么基督可以是这样的大祭司。可能你会问，为什么要这样的公然的启示？对于我来说有什么用？有什么作用呢？那我让我来这样说。这样的公开性告诉我们这个救赎的确定性，不仅仅是给路德，也是给我们坐在座的这些罪人。在这里波阿斯做出这样承诺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个承诺，他会付清那一切，他不是用金银买你们，而是用他的宝血让你们有这样的确信，这已经成就了，这是成就的事实了。我们需要在我们心中这样的坚信，我们可以今天早晨来看着十字架，我们看到基督，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，在他的救赎里面有这样的确信。因为基督已经死而复活了，他已经做成了这救赎之功。这告诉我们，今天早晨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唯一的保障， 他是他子民的保障，在今天早晨告诉我们，他也是那确实的救赎者。伯阿斯这里所做的，见证了他自己的正直。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了基督，那更正直的基督，他是值得的。我们看到他的力量，我看到他的承诺，今天早晨在这里发生的。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样的确信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到这个三一真神面前，从这个波阿斯的图片中我们看到了基督。但是我们看看波阿斯赎了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他购买的实质是什么。伯阿斯这样说：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米手中置买了。所有属于以利米勒的地，所有的东西，所有属于基连马伦的，我都要买。我们看到这里的用语，他说我买全部，我都要从他手中置买。以利米勒和他儿子们的我都要买。他从拿阿米手中买了，他需要全部。他救赎买赎之功是全面的。我们看到这整本书，这整本路德记是什么？一开始从以利米勒、基连、马伦的死开始，然后现在到这里第四章要结束的时候，又看到了这几个名字，又重新看到了。虽然他们已经死了，但是现在就像重新复活了一样，因为波阿斯要买他们的地，从拿阿米的手中要买，通过与路德的婚姻，有这么几个原因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第一，他指出救赎就从死亡中拯救生命。以利米勒、基连、马伦已经死了，拿俄米没有任何的希望，他不能再为他的家族产下什么来继承他的名字了。但是现在波阿斯来了，来把他们整个家族带起来，给他们产业，给他们家族的名字。因为波阿斯赎回了他，赎回了他们的所有，让他们可以有后代，有家族的名字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护理还继续在为救赎做工。上帝不会放过他子民的生命的。虽然拿俄米有很多未了的事，他现在又提到了这三个人，看到了上帝的护理，看到了上帝的恩典慈爱。他现在波阿斯要来赎回他们，现在拿俄米的救赎有了了断，他会照顾他的子民，神会照顾他的子民，他会救赎他的子民。这是多么美丽的画面！看到神的荣耀的护理之功和救赎之功。我们看到他救赎的恩典，救赎的怜悯， 让我们把我们领到了那更大的波阿斯，耶稣基督脚前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那一次献上为了众人。如果你今天早晨还不在基督里面，还在挣扎，我们要回忆回想，我们要思念这样的问题。我们看到这样的恩典的呼召，今天早晨给你们，让你们看到了这唯一的救赎在哪里，在耶稣基督里。让我们可以被耶稣基督的血给洗净，被他救赎。不要把这些上帝的护理都当作视而不见。你不要说神啊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不要来浪费这些时间机会。所以我们看到另一幅画面，通过波阿斯作为救赎者，他不会留下任何不做，他会救赎所有，他救赎所有他的子民。我们很多时候在生命中，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难受的地方，我们有很多苦难，我们被破碎，中间也有罪的产生，我们像保罗一样说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将死的身体啊，我不想做这些，但是我身体好像有个律想拖着我做这些，但是借着那主耶稣基督，我就得释放了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得到了救赎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有这样的盼望，不只是一部分，而是全部。这个救赎之功，赎了我们所有，不是一部分，救赎是完全的，在基督里是完全的。我们内心对于罪的挣扎，我们将会被耶稣基督的血给洗净，一遍一遍，我们会被圣灵带领来做这样持续的战斗斗争。作为个人，作为教会，因为基督已经赎买了我们，基督的工作，救赎之功已经完成了。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，今天早晨我们也要相信，我们要靠着这样的应许，有这样的盼望。波阿斯赎回了所有以利米勒和他儿子们的地，他赎了所有。所以波阿斯赎回了这些所有的，但是这还不是顶分，并不只是财产。我们看到后面这样的救赎包括着人，在第十节里面说，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那个至敬的亲属他没有赎， 因为他在考虑，他在疑惑，他后面的资产，他只想要资产，他没有想到人。但是在这里，波阿斯不仅仅只是想到资产，他还想到了人，他要娶摩押女子路得为妻。我们看到了波阿斯在前面几章怎么样照顾路德，他让他的其他的工人是怎么样开绿灯给路德，给他很多的食物，在卖场的时候他说啊，他给他很多的麦穗。我们看到了波阿斯他这样的品质，然后我们也之前看到了啊，他路德在他脚下想要他的庇护。波阿斯也这样子说了，也这样做了。现在，他说他要作为路德的赎买者，他要成为他的丈夫。我们也之前看到，波阿斯也知道路德是个贤德的女子。他肯定也听说路德之前说你的子民就是我的子民，你的地就是我的地，你的任何都是我的。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。她在路德身上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，这就是为什么她想要救赎他，他要娶路德为妻。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，基督来不是想要赎买你的资产，而是想要你这个人。他考虑的是你。并不只是想要你的什么，你的资产呢、啊，并不只是想要你的一些才能，而是他要想要你，他要想要整个你，并不只是你一部分的生命，而是整个的生命。他说：“我的子民啊，我要你的心，我要你全心的爱我。”他基督想要你的全部，不要想着今天早上想着啊，我一部分生命给神，一部分的生命就给这个世界。不不不，他想要你的全部，因为他救赎你，救赎你的是全部。哦，罪人啊，这些从摩押地来的罪人啊，来到这个约的地，来到神面前，迎着基督来救赎了你们，来赎回了你们。他不仅仅是要我们的资产，不是要我们的时间，不只是要我们的才能，而是要我们所有的整个人。 他想要救赎所有你的所有，你的身体，你的灵魂。在他的死而复活中间，他救回你的灵魂以及身体所有的。但是如果你还不在基督里面，他现在今天早晨呼召你们还在挪亚地的人来到他这里，让你来到他面前来被他救赎。我们看到他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更大的博阿斯，他会救赎。他买赎了你，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了罪人。今天早晨那样那个血，还是有这样能力能洗净你们的罪。我们看第二点，第二大点，今天早晨救赎的目的是什么？今天早晨，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有三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是婚姻。第十节里面他说：“我娶摩押女子路德是要为妻，并不是娶了她变成一个动产的奴役。他买她不是为了要用她，而是为了要变成他的妻子。”他买赎了他，为了要与他结合。他买赎他，娶她是为了要给他一个保证。我们还看到第一章，还记得第一章吗？对于一个这样的陌生人，在这个以色列地是没有什么保障的。但是在这里，他在这个婚姻里面找到了庇护所、避难所和照顾的地方。他信靠神。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伯利恒，他没有什么指望，但是现在他被接纳。他被娶为妻，他被波阿斯买赎了。有人说，可能波阿斯买他只是想用他，不是的，我们在这里看到救赎的目的。我们也看到了人类的，我们人的婚姻。波阿斯可以娶路德为妻，他想保护路德，成为路德的避难所。我们也看到这个画面，也是一个属，也衬托出了属灵的婚姻。那更大波阿斯与这些罪人，与在摩押地的罪人有这样的婚姻，基督与我们有这样的婚姻，我们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庇护。他因着他的血为赎价，将他们带进了这牢不可破的婚姻中。我们看到这里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语言，娶路德为妻， 看到了基督，基督可以赎回一切现在苦难中的罪人。基督告诉你们，我今天已经赎了你，进入到我的婚姻中，所以我会用那我那永恒的爱来爱你。你们尽管静默等候，在这个婚姻中，在我的婚姻中，在与基督相交的婚姻中，因为我爱你。我们看到这样的婚姻是多么的喜乐。但是在一个婚姻里面不能只是单方的，我们想如果另一方跟你讲我爱你，你却很怀疑，这是不应该的。你要知道基督爱你，你也应该这样子爱基督，所以你要在他的爱里面静默等候，让这样的心思意念进入到你的心中。所以你能说，即使是这样的胆惧战惊，在胆惧战惊中，你要说我爱你，我爱你基督，因为你赎买了我。虽然我还在挣扎，但是这是真实的。我需要你的婚姻来庇护我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来作为我的磐石，作为我的山寨，作为我的避难所。这样救赎的目的是这样的婚姻。第二个原因，第二个目的就是生活，就是有这样的生命。我们第十节他是看到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。所以他们这样子可以生出孩子来，可以为他的后代存留名字。他的兄弟应当娶那他兄弟的妻为妻，为的是要来存留他兄弟的名字。这是在旧约里面说的。救赎的目的是让生命从婚姻的结合中诞生。当基督与罪人结合的时候，他给罪人这样的永恒的生命。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，他说他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因着信心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与他有这样的结合。所以当你们看向你们自己的时候，亲爱的罪人们，你们要在你们里面看到基督。你要知道你在基督里面有这样的保证，永恒的保证，因为基督已经与你有这样的结合，与你这样有这样的婚姻。你们活过来了，你们从罪恶过犯中活过来了，你们现在是活着的，所以你们要在他面前活着。你们也要意识到你们在摩亚地，在这摩亚地的罪中已经死去了。我们向罪死，向神活。在这样的结合中有这样的生命。第三个目的就是回忆、记忆。他们这样的婚姻，所以让他死去的 亲人们能不被忘记，因为他的名字被存留下来。这种新生活将延续家族族长的姓氏，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。所以在原文中说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。这意味着家庭和家庭成员的这样的安全，这样的保障，它说明了救赎为古以色列提供了安全的保障，它讲述了救赎带来了长久的希望。伯阿斯和路德的结合，让别人回忆起了以利米勒、基连和马伦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使生命延续了下去。我们看到神的护理在不断的动工，我们将会看到更多这样的，在我们下一次讲道中，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更大的波阿斯怎么样救赎。我们也要知道，我们在这样的属灵的层面上，我们的名字也被纪念在生命册上了。因着基督的救赎的工作，我们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了。哦，信徒们，我们的名字是不会忘记的。我可能会被，之后几百年以后被忘记我们的名字，但是在天上，我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被神忘记。我们看到了那更大的波阿斯，耶稣基督，他的救赎之功，他救赎了我们，因着他的名字可以被高举、被尊崇，也让我们的名字被永记在生命册上。这个救赎完成了。同样的，他也告诉我们要静默等候，接受一切，然后在他里面安息，因为他的救赎完成了，在他里面安息。这样的救赎，为了带来这样的新生命，带来这样的婚姻，带来这样的重生。我们最后一点看到救赎成就在这个前景之中，这个救赎我们看到在这样的能看到这样的前景，在最后一节我们看到了路德和波阿斯这样结合，大家的这样激动的心情，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：“我们做见证。”他说：“我们是做见证。”我们看到这样的救赎被公开的做了见证。现在波阿斯他对救赎做出了承诺，并且众人也可以在这里为他作证。这里说明了，这样救赎是被肯定了，被证实了。他为两个从摩押来住在应许之地的寡妇巩固了救赎，他为他们保证了、巩固了他们的这样的救赎。他确保他们在应许之地有个位置。讲述了波阿斯和路德结合的希望，这使拿俄米受益。没有任何人可以从我手中把它夺去。还有另一个前景，我们从11到12节 我们看到有个单词就是家 house 家，他说愿耶和华使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，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在伯利恒的名声。我们看到这几节为什么都使用这个家呢？他不断的重复说明他很重要，为什么重要呢？这个单词让我们看到了撒母耳记上和下，特别是撒母耳记下七章，大卫他想要来建造一个神的殿宇，这里面也使用了同样的字 house， 神的家，想要建造神的家。但这种情况下主阻止了他，而他承诺大卫，他说他要为大卫来建造一个属灵的房子殿宇，一个希望的线，他给他这样的盼望。神给大卫他说救赎主要从你这一支出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房子不是指实体的房子，虽然大卫想要给为耶和华建造房建造殿宇，但是耶和华说他为他做属灵的房子，一个王朝，这就是对大卫应许的实质。我们看到路德是在士师记下面的，那个时候个人行他眼中自己以为正确的事情是没有什么人的，但是在这里他应许了他要为以色列人建立家室，因着他的护理，因着他的应许，他要借着路德来继续，他要来建造，他要来建造这属灵的房屋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众长老也在称赞他，称赞路德和波阿斯的婚姻。他这样说，他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希望路德就像这两个女子一样，作为那十二个支派的管道，拉结和利亚是生出了这十二个支派，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，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是十分关键的。但是还没有结束，我们看到他在不断的缩小范围，他说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，也看到了另一个外邦女子，这他玛就是亚杜兰人。我们看到在他玛的故事中，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外邦女子来到以色列家中。法勒斯出生了，所以波阿斯才能出生，然后现在接续到这里，波阿斯和路德。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救赎不仅仅是给路德的， 但是给所有人的，给所有人。我们看到这样的前景，看到了弥赛亚的将要的出生，我们看到这一条线，一直到耶稣基督。这样的家的前景，这样家世的前景，让我们看到了，通过路德和波阿斯的婚姻。然后最后一个前景，我们看12节，他说：“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。”这个单词"后裔"，我们要知道，在伯利恒，谁的名字最出名呢？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，在伯利恒这个地方，他将要在这里被诞生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前景，这样的后裔，指代的是基督，是指代那更大的波阿斯来。那一个名字是在万民之上的名字，多么甜美啊！这是一个救赎者的名字。今天早晨，我们也是来到这里，来听耶稣基督这个名字。他的名字是有名的，但是在你心中也应该这样，不是吗？也为那些还不知道耶稣名字的人，我来为你们祷告，求你们可以今天通过这样讲道来到他面前，能看到他。所以最后这样子的前景是这样的后裔，愿这后裔从这少年女子而出。你们还记得第一个应许是什么吗？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后的第一个应许。他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不是指代所有，而指代那一个后裔。但是我们现在看到，这个撒旦已经被破坏了，这样的救赎已经被完成了，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他已经摧毁了，基督已经摧毁了他，这样的应许已经被成就。在诗篇22章3节，他这样说：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。”亲爱的们，这个救赎已经完成。这个救赎，看到我们这样的目的，这样的前景。 这样的买卖，这样的救赎是给在它里面的人的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今天我们应需要干什么？我们看到路德记三章十八节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女儿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么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”所以对于你们来说，在接下来的讲道中，我们会看到更多，让我们安息，在基督里安息，直到这一切都在基督里成就了，救赎完成了，安坐等候。阿们。哦，我们感谢你今天这样讲到，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作为救赎者，他是作为更大的伯阿斯，是那唯一的后裔，他自己为自己建造房屋，愿他的名可以在这里遍地被纪念，求神让我们在他里面有这样的安息，只等到他做成了之功，看世事怎样成就。我们也为这些还不认识基督的人祷告，求你亲自来进入他们的心里面，来让他们扎心看到你。我们将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